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天津警察暴力骚扰绑架多位法轮功学员，经历酷刑迫害，赵美华又被非法判刑三年，写真相标语，刘建民在珠海被网判三年，四川资阳董玉英被关押至出现生命危险，回家仍被监视，河北邯郸张月红被丛台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下面是详细内容。天津警察暴力骚扰绑架多位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5日及6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板场路派出所警察伙同辖区居委会人员暴力骚扰绑架了多位法轮功学员。11月5日傍晚6点，大港板场路派出所警察和曙光里居委会人员共十几人用力敲打法轮功学员韩文敏的家门，后来又砸门撬门并闯入家中，绑架了韩文敏和她的丈夫胡庆林。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王文兰路过他家，也被警察揪住强行拖入警车。警察把这三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板场路派出所，还叫来了王文兰居住在新华里小区的居委会人员。在派出所里，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强行照相，有警察不断对他们叫嚷，拍打桌子，不允许他们上厕所，逼迫签写所谓的不练功保证。警察还威胁说，今天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不签抄你们家，判你们两年。警察用恶毒的语言污蔑法轮功创始人，还粗暴地抓住王文兰手腕强行按手印，韩文敏的胳膊也被警察暴力扭伤，直到半夜12点三人才被放回。11月5日傍晚6点，板场路派出所警察还来到建安里小区法轮功学员屈东鹏家门外，偷偷拉下他家电闸。屈东鹏很警觉，没有开门查看，警察一看阴谋没有得逞，就开始敲门，说要跟屈东鹏聊聊，然后就搬个凳子坐在屈东鹏家门外一直不走。深夜时，屈东鹏趁机走脱，几天后他回来打不开家门，发现门锁已被警察更换。屈东鹏目前有家难回，也不知家中财物是否有损失。在此之前，屈东鹏已被警察骚扰过多次。经历酷刑迫害，赵美华又被中共非法判刑三年。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法轮功学员赵美华女士2019年12月4日被复兴区刑警队和铁路大院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邯郸市第三看守所。2020年8月26日下午，邯郸市磁县法院对赵美华视频开庭。赵美华为人忠厚老实，按照真善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遇事总是为别人着想，街坊邻里都夸她是个好人。在中共打压下，赵美华始终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经常遭到不法官员的骚扰迫害。2019年12月4日晚9点，复兴区刑警队和复兴区公安分局铁路大院派出所警察强行闯入赵美华家中非法抄家，并绑架了她。赵美华的儿子劝阻他们，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将当时在场的赵美华的儿子、他家的一位亲戚以及在他家做客的朋友李文华一起绑架，三人后来被放回，而赵美华被关入邯郸市第三看守所。2020年8月26日，邯郸市磁县法院对赵美华进行视频开庭，主审法官是磁县法院少儿庭的一个女法官。说是视频开庭，但赵美华在第三看守所根本没有看到什么视频，法官只是在电话中问了几个问题。赵美华的家人最近得知，赵美华已被网判三年，现被关押在邯郸市第三看守所。写真相标语，刘建民在珠海被网判三年。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邯郸市魏县法轮功学员刘建民先生在广东省珠海市打工，为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维护百姓之情权，他在外面写了法轮大法好的标语， 被人恶意举报。2019年11月1日，刘建民被珠海市斗门区国保大队伙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绑架到当地派出所拘留，后被批捕，并被起诉到珠海市斗门区法院。2020年6月29日，珠海市斗门区法院非法庭审刘建民，律师为刘建民出庭辩护，举报方的证人出庭，这个所谓的证人声称，刘建民在外面写法轮大法好标语，是被他用手机定位看到的。刘建民的律师当庭斥责证人说，你这是犯罪行为，并要求法官立即释放我的当事人刘建民。现在刘建民的家人接到通知，刘建民被网判三年，目前他被非法关押在珠海市斗门区第二看守所，刘建民已提起上诉。四川资阳董玉英被关押至出现生命危险，回家仍被监视。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资阳市法轮功学员董玉英女士被警察当街绑架并非法关押。十多天后，董玉英出现严重的高血压症状，高压200多，低压120多，头昏，记忆力变差，视力模糊，以致出现生命危险。警察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通知他在上海的女儿回到资阳。25天后，董玉英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放回家中，但仍要监视居住。2020年10月12日，董玉英正在资阳市城区大街上给路人讲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实情况时，被突然冲出来的七八个警察当街绑架。他先被强行拉到资阳市雁江区宝台镇派出所，后又被关押到资阳市看守所。在董玉英被非法关押期间，当地国安国保警察暴力砸开他在资阳市城区小北街附近的私人住宅，非法抄家搜查，抢走家中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及部分私人物品。看守所警察恐吓董玉英，说已经对他进行过长期跟踪，还动用了国安国保街道小区人员查看了全城满街的摄像头及所谓的天眼工程所拍摄的资料信息。警察还威胁他，准备对他从重从严，提前开庭审判。现在董玉英家中被安上窃听器和24小时监控摄像头，在所谓取保候审期内，当局还派人监视他的住所。警察一再威胁他和家人不得与任何法轮功学员接触，并且要随叫随到去派出所或法院受审。河北省邯郸市张月红被丛台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法轮功学员张月红女士2019年12月7日被绑架到邯郸市第三看守所。2020年8月21日，丛台区法院以张月红持有法轮功真相资料为由，对她非法开庭。张月红的律师做无罪辩护，但她仍被非法判刑一年。2019年12月7日下午，张月红从油漆厂路外出时，被柳林桥派出所警察跟踪并绑架。当天晚上9点，柳林桥派出所警察到张月红家非法抄家，他们出示的搜查证上并没有负责人的签字，只是填了张月红的名字。2020年4月13日下午，张月红的家人为他聘请的律师到丛台区检察院阅卷，因证据不足，丛台区检察院将张月红的案卷退回。后来丛台区公安局对张月红再次构陷，并将构陷案卷送交丛台区检察院。8月21日，丛台区法院对张月红非法开庭，律师为张月红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丛台区法院还是枉判张月红一年徒刑。458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克兰举办真善忍美展，坚忍信仰撼动人心。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9日，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在乌克兰奥德萨市圆满落幕，历时15天的美展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很多参观者表示，通过美展得知了法轮功真相，并被这些引人向善向上的精美画作深深震撼。当地媒体也对这次美展做了报道。奥德萨电视台 KRAG 和电视7台都对这次美展进行了报道。KRAG 电视台介绍美展时说，来自中国的法轮功是一种性命双修的功法，法轮功学员遍及全世界。电视7台则邀请美展的主办者亚历山德拉和斯维塔两位女士介绍美展的情况，并做实况直播报道。在15天的展期中，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不少人在观看美展后深受触动。奥德萨国家大剧院巴松馆演奏者塔拉斯说，看到这些画作我感到非常震撼，它们非常漂亮，不仅仅描绘了现实，更重要的是它所展现出的精神内涵。人们的内心世界与某种高层次的力量有着关系，和更高级的生命也有关系。柳德米拉女士表示，这是她第一次参观真善忍美展，她喜欢所有的画作，喜欢这些绘画表现出的人的善良，从中看到了法轮功学员们所遭受的酷刑折磨，并且知道了什么是修炼。她说，这些画展现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忍耐、慈爱和自我完善。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去做，未来将会很美好。百味图这张画已经说明，好人才会留下来，而坏人会从我们的地球上消失。柳德米拉还说，艺术家画得如此美好，是为了让我们修炼，让我们得救。亚历山德拉女士带着儿子来参观美展，她表示美展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告诉她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亚历山德拉说，这些绘画非常漂亮，更重要的是绘画所体现出的内涵，我非常喜欢。他认为艺术家们通过这些画作展现出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他还从中感受到地球上大部分的人来自于天上。他说，我从作品中看到了人的来源以及人为什么而来。亚历山德拉最后说，我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信息，也非常感谢整个美展。已经退休的瓦伦蒂娜女士对中国的法轮大法信仰者所遭受的残酷迫害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她提到，中共对信仰的镇压让她回忆起乌克兰曾经经历过的共产主义年代。她的朋友加琳娜说，美展中的画作所表现的内容太让人震撼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令人难以置信，但修炼者的坚忍不屈又很振奋人心。很多人看到之后都会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而存在，也就是说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并改变自己。来自加拿大的游客硕恩说，这些话所揭示的内容很重要，不仅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还让我们了解到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世界的另一面。虽然中共对法轮功迫害是如此残酷，但这些绘画展现出的却是信仰带来的光明，这很令人感动。另一位也叫亚历山德拉的年轻女士表示，她在欣赏美展时的某个时刻眼里含满了泪水。他说，雨中纯真的呼唤这幅画作感染力非常强，触动到我的心灵深处。 奥德萨大学生尼古拉在观看完美展后说，对我而言，了解到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及现在仍在进行的迫害，这真是件非常可怕的事。而法轮功学员们一定会坚守自己的信念到底，直到最终结出硕果。这些绘画很好地表达出这一点。亚历山大说，美展非常震撼，它展现了很多生动的内容和人们需要知道的事情，以此来唤醒人们的记忆。发起这场迫害的凶手们一定会受到制裁，无论如何，全人类都会将他们绳之以法。来自奥德萨的娜塔莉亚说，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而遭到中共残酷迫害，甚至被夺取生命。我很幸运，通过美展知道了这件事。他很感谢美展导游的解说，使他明白了当今中国人的遭遇。这次真善忍美展中的不少画作所描述的故事，都是取材于真人真事。画家们以回归传统文化艺术的写实油画笔法，表现出艺术应有的纯正与至善，全方位描绘了主佛降临、修炼喜悦、残酷迫害、呼唤良知、善恶有报以及正义永恒等多方面主题和内涵。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751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使我升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8月10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刚得法时心性提高得很快，一身的病，还有生小孩后得的产后风，在练功第7天就不翼而飞了。那时的我事事都按照法去修去做，每天身体轻松，快乐无比。可是法越学越熟之后，学法就有点不入心了，有时还会走形式赶进度，提高就明显慢了下来。再后来，甚至刚刚学完法就像没学过一样，看不到法理。对此我迟迟无法突破，感到很困惑。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通过学习师尊的讲法，加上阅读明慧网这方面的文章，我深受启发，也知道许多同修被法一段时间之后，学法更入心了，也找回修炼当初的状态了。
2004年，我下定决心开始背法，每天早上用2个小时背法，白天与同修通读1到2讲转法轮。刚开始背法时，采取一段一段的背，先读熟一段，然后背，达到一字不错时才背下一段。背熟后与上一段尾接上，再背下一段。用了半年时间背完一遍转法轮。在背法期间，大法的神奇不断显现。例如，书中的字一会儿变成红色，一会儿变绿色，或是每个字都镶着红色的边等等。头脑中一段一段的法不断地显现出来，心态也变得越来越祥和。背法的过程中，一个一个执着心就自己冒出来，怕心、执着自我的心、利益心、求名心、怕落下的心、妒忌心、争斗心、爱面子的心等等，一出来就抓住它，修掉它，感觉升华很快，真的是走路生风，身轻如燕，快乐的总想跑。在世尊的加持下，救人的力度非常大。那段时间，我每天劝退几十人，还把当地同修都带出来讲真相。80岁的老同修也出来讲真相。就这样，我们地区整体正实法配合的较好，明白真相的人也多，所以同修被邪恶干扰迫害的很少。背法后就能自觉地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随时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修炼中遇到磨难、过不去的关或解不开的事，我脑中常常会突然显现出转法轮中的某段法。在向内找的同时，因为心中已有那段法作为衡量标准，闯过那些关和难，或应付社会中的各种变异的污染，就比较容易了。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不用书，他从头开始背书，停下，另一个接着背，一点都不会差的，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然后你背一段，他背一段，这样接着背，后来又发展成抄书，如果抄错一个字，就全部重来，全部重新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加深对法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对学员的提高非常有好处。听师尊的话，我一边背法也一边抄法，先后抄写了2遍转法轮，加深对法的理解和认识。在师尊的加持和法的威力下，我经常给警察讲真相，劝三退。我还要坚持背法，无条件同化法，这是我的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一个梦说起，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日。前几日的一个清晨，我从一个梦境中醒来，在梦里，我和两个现实中不认识的女孩走在一片海滩上，沙滩与海水不在同一水平上，沙滩的海拔远远高出海水，因此在沙滩的尽头是一个悬崖峭壁，只是这个峭壁的质地是松软的沙子，峭壁之下是海水。梦里我和两个嬉笑着的女孩走到沙滩的边缘处时，我心想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掉下去。正这样想时，一个女孩笑着推了我一把，刚好把我推到沙滩的边缘，我便顺着沙子峭壁向下滑， 峭壁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一部分较缓，下滑的速度慢，也容易爬上来。过了中段就变得陡峭了，与海平面成直角。我没有滑到中段就爬了上来，一边爬一边心想，幸好没有滑到下面，他要再推我重一点儿，我就麻烦了。就这样想着，刚刚要站稳脚，那个女孩又大笑着跑过来，重重地推了我一下。这一次速度很快，我还没来得及让自己停住，身体就冲过了中段，到了峭壁部分。我当时非常生气，心想，你推我一次也就算了，我当你是开玩笑，一而再，再而三，实在是过分。想着想着，便生出了怨气。我想尽办法要抓住些什么，让自己停下来，可是身边找不到任何可以借力的东西。那个峭壁好像很高，我滑了一段时间还没有到底。在下滑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该如此生气。那个女孩是无心推我的，只是在开玩笑，我不应该以怨来对待她。想到这里，心中豁然开朗，顿感轻松，眼看势必要坠入海里了，也坦然接受了这个现实。掉进去就掉进去吧，无非就是鞋湿了，衣服也会湿。我在想，掉进去后会想办法屏住呼吸，然后让自己浮上来，到时候再想办法上去。当然也可能会呛水或溺死，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一切随其自然好了。在下一刻，我发现自己的手抓在铁栏杆上，没顾及多想，就赶紧顺着向上爬。出乎我意料的是，向上爬得非常顺，明明刚刚垂直的峭壁上什么都抓不住，现在怎么感觉脚像踩在台阶上一样。往回爬的一路上，左手边栏杆一直通到崖顶，右手的斜上方也总能抓到什么东西借力，不但不再往下滑了，而且爬得一点不累。我一边爬一边纳闷，为什么刚刚下滑的时候没有栏杆，也没有台阶，现在这些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爬上崖顶之后，我就醒了。醒来后，我立即明白这个梦与修炼有关，从中我悟到以下几点。一，滑下悬崖警示我最近修炼不精进。最近几日，我沉迷于游戏和电视剧，在没用的事情上耗费了很多时间和能量。做梦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在和同修谈我沉迷游戏的事情，同修还给我出主意，介绍他的经验。我醒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梦告诉我应该警醒了。二，遇事应向内去找，而非向外去求。这个梦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的我担心坠下悬崖，这是对危险生出了怕心，由此立刻身处险境。我怨恨推我下去的女孩，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认为是她让我置于险地的，却没有反思自己。在险境中，我虽然保持冷静，但一直都在向外找解决的办法，看环境中有没有可以抓住的东西，有没有可以增大摩擦力、减缓下滑的办法，结果都是徒劳。进入后半部分，一方面，我改变了对女孩的态度，不怨她，我做到了忍，理解她，我做到了善。另一方面，我因绝望而接受现实，不再担心坠入海里，愿意接受一切可能的结果。这是放弃了对逃脱险境、回归安逸的执着，准备好承受糟糕的后果。这也体现了忍的一面，放弃了虚妄的执着，接受现实，这也是回归真实。当我把焦点从外部环境转向内心之后，局面奇迹般反转，梦境中出现了原本没有的栏杆和台阶。这让我即刻想到了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三，修炼人遇到的一切都与修炼有关。为什么梦境的后半段突然出现了原本没有的栏杆和台阶？回头想想，一切都是由心而起。陷入险境， 并非是女孩的过错，而是因为我先生出了怕心，即使没有这个女孩推我，或许我也会不小心掉下去，因为这一难是为我修炼而存在的。我在梦里原谅那个女孩的一瞬间，我感到心里非常舒畅，我为自己能及时向内找而感到欣慰，我为自己能用修炼人的方式应对而感到庆幸，随即也放弃了对脱险的执着。师父曾说，修炼人的一生是经过改变的，修炼人所经历的一切都与修炼有关，那么梦里的这一难就是为修炼而存在，当我放弃执着的时候，自然它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这一难自然就过去了。在现实中又何尝不是这样？数月前，我辞去工作，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感觉处处受阻。后来一些事情渐渐理顺，可是在找工作上面一直不顺利。梦醒之后，也反思到了自己对找工作的执着。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一定能得到那份工作。我的能力、工作经验、学历样样不差，和岗位要求也匹配，用人单位也确实缺人，我也在努力沟通，态度诚恳，对工资也没有要求，我觉得我一定能得到那份工作。可是一次又一次，工作机会与我失之交臂，我甚至也曾心灰意冷，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再看招聘信息，但一有机会还是会多了解一些当地用人单位的特点。有时我自己都以为我不再执着这件事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四，什么是虚，什么是实？这个梦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或许以前我就认为自己已经明白了，但知道和明白还是两回事。那就是在常人社会中，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如梦境一般虚幻，正如在梦里看到的悬崖和大海。我真的看到了，我能感受到沙子和我身体的摩擦，我能感受到湿漉漉的海水进入我的鞋，这不真实吗？然而，一切都因一念而改变，那么什么是虚，什么是实？在现实中，找不到工作就没有经济来源，未来就可能面临生存问题，这不真实吗？然而，我真的明白了师父的话了吗？我真的相信了一切都是为修炼而设的吗？如果我认为自己相信师父所说的一切，那么至少我没有时刻记住师父的话。我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简历，咨询找工作的方法和技巧，都是在向外找。我执着于找工作，想要尽快脱离困境，这是对安逸的执着。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每过一关都体会到，当你完全放弃一个执着之后，你自然就得到了以前想要而得不到的。而那时，得到与否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没有那个执着了。在世间的生活中，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并不重要。百年之后，这些都带不走，只有修炼的功力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对修炼人来讲，现实中的一切是虚，修心是实。大法中道出了一切，悟道又做到，却并不容易。真能识破虚而抓住实，那就是在修炼了吧。一个梦境，一个点化，感谢无边师恩。由梦境所悟，受个人层次所限，如有不当的理解，望同修们见谅。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深山沟里的大法图》，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4日。师父好，同修们好。第一部分，苦难的前半生。我出生在深山沟里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从我出生，苦难就一直伴随着我。我上面有一个姐姐，没有成活。奶奶信鬼神，认为我前面的孩子没成活，是被鬼神领走了。为了让我能活下来，给我起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我虽然活了下来，可是我一身是病，气管炎、脑膜炎、双肩周炎、血压低、心脏病、痔疮等等。每年过了大年初一，我就像被用胶粘到了炕上一样，一躺就是大半年，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我常常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家墙上有一张画，里面有一个小女孩，每当我病重时，她就高高兴兴地走下来。5岁时，有一次我病得很厉害，我看见自己和小女孩一起出去了，我飞了起来，穿过彩云，穿过蓝天，来到一个很大的大花园，里面有千姿百态的鲜花，还有很多树，树上长满了很多鲜果，没有人看管。我说，我不摘。刚说完，一个白胡子老人出现了，他右手拿着一个拂尘，往左胳膊上一搭，说，我在这儿。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还得回去，就来了一只凤凰。我骑着凤凰回来了。回来后，我仍然躺在炕上，依旧痛苦，3天2头的断气。出嫁时，有人说我丈夫娶了一个古尸，我到处烧香磕头，拜神求佛，哪儿有庙会，不管多远，我都去。没有我不拜的神，没有我不求的佛。可这一拜，我的病不但没好，还添了个能给人看病的怪毛病，谁来我都看，一看就好。我还不贪财，什么都不要人家的，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给别人看好了病，别人走了，可我的病却越来越重，别提多难受了。我常常断气，有一次我又断气了，家里人都认为我真的死了，为我准备后事。1个多小时之后，我又醒过来了。就这样，我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了45年。后来，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说，你为了得这个法，可相当不容易。也许你前半生吃的苦，都是为了得这个法，这是你知道的，还有你不知道的。也许在你前几世，甚至于更长的时间，都在为得这个法在吃苦受罪。还有的人为得这个法，遭受过更大的痛苦，这是你不知道的。我感到师父的这段法非常亲切，启悟了我心灵深处的觉醒。每当看到这段法时，我就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第二部分，师父从死神手里救出了我。上个世纪90年代，法轮大法在我地区的平原传出，逐渐的，山区里的人也有所耳闻。有人向我介绍说，法轮功可好了，什么疑难病都能治。开始我不相信，我想，我什么神都求过了，谁都不管我，什么招都试了，全都不管用，我没有一点生的希望了。 我已经是个棺材瓤了，就等死神来接我了。可是这口气就是难咽。1999年正月初二，亲戚来劝我说，山下正在办法轮功学习班，人可多了，都说好，去试试吧。家人也劝我，我躺在炕上，有气无力地看着家里人，他们都用期待的眼光等着我的回答。无奈中，我答应他们去试试，反正我是快死的人了，再折腾一次也无妨。正月初九，我在家人的陪同下下山去求法轮功，因为学习班已经开始了，我到那里的时候只剩下3天了。一进这屋子，我就感到迎面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使我这连4两劲儿都没有的人一下子就机灵了起来。屋子里坐了很多人，在听法轮功师傅的济南讲法录音，辅导员叫我坐下盘腿，我一盘就盘上去了。辅导员叫我听师傅的讲法，我就听。一上来就听师傅在讲杀生的问题，我一听茅塞顿开，我是不是以前杀了很多生命，现在这些生命都来找我要债来了？我这么多病，是不是在还债呢？我越听越入神，越听越爱听，我全神贯注，完全融入到师父的讲法中去了。我把周围的一切全都忘了。听完了师父的讲法，辅导员问我，听得怎么样？我说，太好了，我来得太晚了。辅导员说，没关系，有书也有磁带。我又问了很多问题，和辅导员聊了很久，辅导员就让我在他家吃饭。3天后，学习班结束了。这3天胜过100年，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再也不是愁眉苦脸、有气无力、说病就死、绝望的人了。我感到我有活力了，有精神了，我的身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我请了12本转法轮，准备拿回村里给人弘法。我没上过学，一个字都不认识，只好把转法轮拿给大伯哥，让他给我念。当大伯哥念到释迦牟尼时，他说，我不认识这几个字。我说，我看看。我一看，张嘴就说，这不是念释迦牟尼吗？大伯哥很惊奇，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这从来没有念过一天书的人，听了3天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就会认字了。哎呀，我太高兴了，太神了，这都是师父赐予我的啊。很快，我的病全都没了，师父把我的病全给消下去了。几十年病魔缠身，即将入土的人，现在又死而复生了。是师父把我从死神的手里救了回来，我内心无以言表的高兴。第三部分，神奇的事情连连发生。在辅导员家，我学会了5套功法。我从山下回来后，每天练功。刚练第5套功法时，我就起空了。我有点高兴，也有点害怕。于是，我一会儿起来了，一会儿又下去了。就这样，我上来下去的来回折腾，就像师父在讲法中讲过的现象一样。以后不管多忙多累，我从不间断地练功，就是在打压最严酷的岁月里，我都坚持练。我这个山村中有名的老病号，如今学了法轮功，一身的病都没有了。 这个神奇的故事很快在山村里传开来了，我也不给人看病了，谁来看病我就教他们学法轮功。山里人都朴实好奇，于是很多人都来了。我们山村不像平原，山民的房子都依山而造，邻里之间山上山下说话，彼此都听得清清楚楚，可是要见面却要走一段时间，因为都是走的之字形盘山道，一个村要占几个山头，所以什么事情传起来不容易。尽管如此，我们村一下子就有30多人来学练法轮功，附近的村庄也有不少人来学练。我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我一定要做弘法这件事，我就先向别人借钱，用几十元钱买了一个录音机，还到山下请了一些大法书背上来。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但吃多少苦我都愿意。就这样，法轮功就在我们这个交通非常不便的深山区轰轰烈烈地传开了，几乎人人都知道。学练法轮功的人每个星期都在成倍的增长，因为不花一分钱，练功后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谁不来呀？尤其在我们这贫困的深山沟里，看病非常不容易，就是有钱看病，行动也不易，更不要说没钱了。看不起病的人，他们简直是得不起病。现在有不出门、不花钱就让你祛病健身的好办法，这强身健体的灵丹妙药，山民们个个欢迎，所以来学功的人真是3 3 2 2，络绎不绝。1999年720以后，我和同修经常晚上结伴出去发真相资料。有一次，我们去 S 沟发真相资料，回来时已经是下半夜3点了。我走着走着就飘起来了。一个大家公认的走得最快的男同修，那天怎么也追不上我。他说：“怎么回事？我怎么就追不上你？”因为我轻飘飘的，像飞一样的往前飘，所以没有人能跟上我。这种神奇的事在我身上时不时的发生。那时我们吃水要到山下去担，有一次我挑着2大桶水从山下往山上走，感到轻飘飘的，一点儿也不重。有一个妇女看见了，说：“你担着担子像是走在云里一样，哪是走在山路上啊？”第四部分，救众生，走在神路上。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元凶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腥风血雨，我们毫无心理准备，练功点被破坏了，学员们被驱散了，警察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叫我交出大法的书和资料。我绝不给他们，我说那是我的命根子，我绝不能给你们。警察在我家待了1个星期，不许我出门，他们搞车轮战，都没有把我拿下，最后都走了。我照常的学法练功，一天也不落。2002年，我出现气管炎的症状，躺在床上一天一夜， 喘得非常难受。警察们闻讯来了，他们想趁机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给大法抹黑。他们十几个人围着我，想把我抬出去。我马上坐起来，单手立掌，嘴里说：“立掌乾坤阵。”立掌乾坤阵，引自红银大觉。我心里想的是铲除他们背后迫害大法的邪恶因素。这时，我的右手掌发出强烈的白光，指导邪恶因素。大部分警察都快速地跑了，只剩下两个人，变得非常渺小，退缩在那里，最后也跑了。以后再也没有什么恶人来找我了。每隔一段时间，我要到山下去看看，取些真相资料。人们看我走路轻飘飘的，像二十来岁的人，什么病都没有，都知道我还在练法轮功。这就是我给他们讲真相的有利条件。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代表了一方众生。”我悟道，我生长在山区，我的使命必然是救度我所在这一山区的众生。山区这么大，又这么分散，交通还这么不便，我的任务很重，但再难再重，我都要去做。那是我史前向创世主发的愿，我一定要救度这山区的人。我经常天一黑就出去了，下半夜才回来。我全身装满了真相资料，到各个村庄去发。开始我一个人，后来又有走回来的同修，我们就结伴出去发放。山村的羊肠小道只能走一个人，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到山沟里。有一次，我家的牛两只前腿突然搭到我的肩膀上，我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趴到地上，右脚的脚尖却反向朝后了。很长时间我才坐起来，我忍着疼痛硬是把脚尖搬了回来，但脚尖却不能复位了，我只能用脚跟走路。即使这样，当天晚上我照样跟着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我右脚尖朝上，一拐一拐地跟在同修后面，走在崎岖不平的山区小道上。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发完了，我这才想起来我的脚。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完全正常了，也不痛了。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由暗地里发真相资料到公开发，由发真相资料到面对面讲真相。我会碰到有点文化的人，碰到村干部，有时碰到警察等各种人，我遇到不同的人，就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讲。当我碰到不明真相的村干部，常给他们讲一个故事。山下有一个村的书记，他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乡里一通知要来人，他马上就通知法轮功学员，上面要来人了，快把你们的东西收拾好。有一次，乡里人没打电话，直接来了，说要找香梅，书记就把他们领到了江梅另一个人家，然后书记说自己要马上去厕所。到厕所后，书记马上给香梅的丈夫打了个电话，说上边来人了，要找香梅。从厕所回去后，乡里人说错了，要找的人叫香梅，不是江梅。再去找香梅，她早已平安离开了。这个书记现在日子过得红火，工作开展得顺利，因为他保护了大法弟子，得了福报，他又没得罪上级， 所以也没有什么麻烦。这村书记还在继续干着。中共恶党打压法轮功，很多人都是在执法犯法。我给他们讲宪法第39条的规定，告诉他们很多村干部都违反了这条规定，也就是说他们在执法犯法。如果公民、农民要起诉他们，把他们告到法庭，他们就面临3年牢狱。如果你利用了农民的无知而钻空子非法胡作非为，那最后倒霉的是自己。我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善待大法弟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愿他们全家都得到福报。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在救人的过程当中，我把寻找昔日同修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来做，因为他们都是和大法很有缘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几年来不断有走回来的同修，我们村有两个同修在几年前走了回来，我们正好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每天一起学法练功。在山下同修的帮助下，我们都安装上了新唐人电视，能直接看到大法真相的节目，听到正义善良的声音。尤其我们每年能看到神韵晚会的节目，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了。更让我们高兴的是，去年同修又给我们拿来了电脑、打印机，连上了网络。这可好了，我们可以直接上明慧网了，我们可以自己做真相资料了，不用再下山跑那么多的路了。第五部分，全家受益。练法轮功后，把我身体练好了，至今一个药粒都没再吃过。不管中共恶党怎么打压，我们全家人都相信法轮大法，都支持我修炼，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全家人都和睦相处。丈夫不修炼，在打压最严酷的年月，他陪我去发真相资料。有一次，村里的恶党喇叭叫嚣得非常邪恶，我说，应该给他们一份真相资料看看。丈夫说，我去。于是他拿着一份真相资料去了，很快就回来了。我说，放哪儿了？他说，办公室没人，就放在他们家桌上了。迫害严重时，丈夫不让我出去，他替我去发真相资料。两个儿子儿媳都相信大法，支持大法，他们都工作顺利，生活平安。有时同修来了，我不在家，儿媳们都很热情地招待同修，给同修们做饭。我的四个孙子都活泼可爱，身体健康，从不生病，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真是半生苦难一身病，求神拜佛天不应，一朝寻得法轮功，大法师父救我命。学法练功修心性，师父让我显本性，救度众生是使命，兼修大法助施行。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